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室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文告，标题为耶稣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耶稣的贫穷使人自由和安详。教宗方济各在与耶稣会主办的公教文明期刊编辑们的访谈中谈及他管理地方教会的方式，他祈愿各地方教会能逐渐走向同道协行的信仰之旅。教宗任命耶稣会士莱维斯神父为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校长。面对新冠疫情，国际明爱会要求放弃知识产权，以便支持信息共享和技术转让，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疫情。越南中部教区建立新的加尔默罗隐修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室于6月14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文告，标题为耶稣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本届世界穷人日将于今年11月13日举行。教宗在文告中提到了穷人和因疫情的风暴和乌克兰战争沦为贫穷的人、难民以及无家可归者。总之，战争是当下造成贫穷的一个原因。数以百万的妇女、儿童、老年人被迫冒着炮弹的危险在邻国寻求避难所，以求保住性命。还有许多人留在冲突地区，每天都活在恐惧、缺乏食物和水、医药不足，尤其是失去亲情的状况下。教宗也谈到，有些国家在这数十年里能使许多家庭过上幸福和安稳的生活，因此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我们要保持对自由、责任、兄弟情谊和团结互助价值观的回应。作为基督徒，我们总是要在爱德、信德和望德中找到我们存在和行动的基础。教宗指出，行动至关重要，在穷人面前我们不能夸夸其谈，而要卷起袖子透过直接参与来实践信德，不能派任何人做代表。此外，帮助穷人不仅是对他们施予救济行为，不是给予救援的行动主义，而是真诚和慷慨的关怀能让我们接近穷人，把他视作一个伸出手的弟兄，将我们从陷入麻木的状态中唤醒。教宗最后表示，耶稣的讯息表明，贫穷有两种，一种是羞辱和残杀的贫穷，另一种是他自己的贫穷。这贫穷使人自由和安详，残杀的贫穷是困窘、不义、剥削、暴力和资源分配不公的衍生物，这是绝望、没有未来的贫穷，因为受制于既不允许有愿景也没有出路的丢弃文化。相反，使人获得自由的贫穷是那种摆在我们面前如同一种负责任的选择，为减轻积压物并专注于要紧的事。教宗指出，遇到穷人 能让我们停止许多没有根据的焦虑和恐惧，从而得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没人能从我们这里窃取的东西，即真正和无常的爱。因此，穷人在成为我们施舍的对象之前，首先是帮助我们从不安和肤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罗马耶稣会主办的公教文明期刊于6月14日出版了与教宗方济各的长篇访谈录，访谈内容涉及世界局势、全球热点、教会革新和地方教会同道协行之旅等。教宗特别以德国教会的科隆教区为例，讲述治理地方教会的方式，祈愿普世教会逐渐走向同道协行的信仰之旅。针对某些人认为德国的教会有可能走向异端的看法，教宗在写给德国主教团主席贝辛格主教的信函中风趣地说道，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福音派教会，不需要有两个教会。教宗说道，当同道协行旅程由知识分子、神学精英产生，并受到外部压力的很大影响时，问题就出现了。可喜的是，有些教区正在与信友、与当地人民逐渐走上同道协行的旅程。关于德国地方教会同道协行之旅，教宗说，我想写一封关于同道协行旅程的信，我亲自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我不愿让罗马圣座参与其中，完全由我自己来写。我用西班牙文写，然后翻译成德文。在这封信中，我怎么想就怎么写了。接着教宗谈到了科隆教区的问题。教宗说，当教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我要求总主教离开六个月，好让事情平静下来，我能看清楚情况，因为水在翻滚时就不能看清楚。他回到教区后，我请他写了辞职信，他写了并交给了我。总主教给教区写了一封信表达歉意，我让他留在他的位置上，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形，但我手中有他的辞职信。教宗解释道，这是在许多团体施压的情形下发生的，在压力下是无法作为分辨的。最后教宗谈到了经济的话题。教宗说，我正考虑派遣一个财务视察团，我在等待没有压力的时候。有不同的观点很好，但问题是当存在许多压力时就于事无补了。我认为科隆教区不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紧张形势的教区，我看待它就像看待世界上任何一个教区那样，正经历困难的时刻。教宗方济各于近日任命美籍耶稣会士莱维斯神父为罗马宗座阿维略大学校长，该任命将于今年9月1日起生效。莱维斯神父目前为俄武略大学学术副校长，任教于教会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莱维斯神父1959年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1980年入耶稣会，1991年进铎，1984年获得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里基斯学院神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从1996年至2004年，莱维斯神父在罗马耶稣会历史研究所工作，自1998年起任该研究所的所长，这期间也在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历史学院任教。2005年他返回美国， 在阿拉巴马州的春山学院任教。2008年至2014年任耶稣会新奥尔良会省省会长。2017年重返罗马俄我略大学，任教于教会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世贸组织6月12日至15日召开部长会议，国际民爱会在此机会上向世贸组织成员国明确要求，放弃所有医疗技术知识产权，支持信息共享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新冠疫情。在世贸组织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进行了18个月的谈判后，国际民爱会希望新冠疫情的现实能为研究和实施有效、广泛和全面的解决方案打开大门，来应对当前将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人群的生命置于危险中的挑战。在疫情期间放弃所有知识产权，将能使南半球国家生产疫苗及加强医疗系统，应对未来潜在的疫情。国际民爱会秘书长类似若望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享有医疗保健服务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新冠疫情继续给世界各地无数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无可厚非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居民都应有公平接种疫苗的机会。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数据，在低收入国家只有 17.6% 的人接种了起码一剂的新冠疫苗，而在高收入国家有 72.2% 的人接种了起码一剂的新冠疫苗。可是处在贫困中的人无人过问，无法得到医疗保健服务、接种疫苗、技术和基本的医疗资源，来应对新冠病毒及其新变种。最后雷斯若望表示，我们迫切呼吁各国做出尊重人权的决定，确保每个人的尊严都能得到保护，让社会正义得胜。天雅社消息，位于越南中部高原的教区为加尔默罗赤足女修会建立一座新的隐修院，展示出在困难时期默观生活的成长。昆松教区阮宏伟主教于6月7日在加兰省朱巴县正式成立昆松圣若瑟加尔默罗赤足隐修院，当天有15名神父和许多来自其他的地方，包括加尔默罗会成员等出席特别的礼仪。阮宏文主教呼吁参加者衷心感谢天主赐给他们许多的恩典，特别是被拣选成为加尔默罗赤足修女的本地弱小和谦卑的妇女。他说，这是真正的奥秘和神圣的预定，因为天主为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圣召或道路。这位70岁的主教指出，祈祷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不断祈祷和默默牺牲的苦行生活绝对就像呼吸和肺一样，将天主的祝福带给昆松教区。隐修院是祈祷的中心，为当地教会注入活力。他补充说，当地教会很高兴有加尔默罗赤足修女与他们同行，为他们的牧民需要祈祷，特别是福传工作。主教说，他希望他教区内最年轻的隐修院能稳步发展，教会也能从加尔默罗会的祈祷和牺牲中获益。阮宏文主教特别感谢在胡志明市的西贡加尔默罗赤足隐修院的修女们，在过去几年中慷慨地让他们的成员为新隐修院提供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他也衷心感谢为教区建立新隐修院而努力工作的人。这个已有90年历史的教区涵盖昆松和加莱省，需要许多神父和修女为少数民族的村民服务。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理想中的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而，理想跟现实往往有一大截的差距。很多家庭无法团结合作，气氛凝重。为了不让家庭的冲突一再升级，我们按照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的指引，邀请困境中的父母检视自己家庭之所以不断发生冲突，无法进行合作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亲子连结的时间有限，给孩子贴标签，拿孩子跟他人比较，奖赏与惩罚孩子，以及无效的沟通方式等等。同时，这两位培训师也针对这些容易导致冲突的习惯，提供一些有效的替代方案，用以消弭冲突，奠定互相尊重、彼此合作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增进家人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冲突的根源上，可能会因此感到悲伤、失望或沮丧。因此，我们鼓励困境中的人把这过程看作是学习的旅途，把焦点放在未来和目标上，而非沉溺于过去的失败，无法自拔。亲子冲突拒绝合作的一大主因，跟现代父母亲的生活形态息息相关。教养儿女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常年面对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鸡飞狗跳是很多家庭的家常便饭。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就在于，亲子之间没有固定足够的时间相处，家人之间没有连结。很多家长会说，自己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不过，假若仔细剖析这些家长跟孩子相处的状态，他们会发现，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敦促孩子上学、参加别的活动、接送孩子，或者要求孩子做东做西。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为了确保孩子的课业跟得上进度，而且在休闲时光不要误入歧途，家长还得像个书童一样陪孩子写作业、辅导功课，跟孩子一起看电视，盯着他们玩手机游戏的时间等等。然而，即使亲子相处的时间不少，父母心中依然会有惆怅感，因为他们似乎没什么时间跟孩子聊聊真正重要的事，或者纯粹与孩子同乐。有一家大公司的总裁分享道，我真希望当年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能多花一点时间陪陪他们，尤其是他们9到13岁这段时期。以前我会陪他们做一些事，可是我没花很多时间听他们说话，跟他们聊天。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机会还很多。但是，等他们步入青春期，就开始忙着跟同年龄的人交往，不再像从前那样， 愿意跟我谈心了。所以现在我会要求那些家里有小孩的员工，尽可能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的孩子。为了培养亲子之间的连结，父母亲要趁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单纯的跟他们开心玩游戏，唱歌、跳舞、画画、散步，谈论梦想和希望，一起欢笑，彼此拥抱。这些是有待养成的习惯，绝非亲子之间生来就有的联系。具体的说，为人父母者每周要固定播出时间跟家人聚会，这是家人建立连接与练习合作的绝佳方法。在核心家庭的聚会中，父母可以安排一些好玩的游戏，腾出时间让家人谈谈近况以及目前的家庭生活。这么一来，家中的老少都能投入其中，每个人都有参与感，不会觉得太枯燥。父母亲可以事先做规划，并把它列为优先事项，以免一忙起来，家庭聚会就无限推迟、推延。亲子之间起冲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贴标签、比较和指责。关于标签，我们要明白，它是用来贴在箱子和档案夹上的，其作用是将没有生命的东西加以分类。但是父母和子女是有生命的，标签不能准确的描述或真实的反映生命不断的变化。不幸的是，大多数的人从小到大都在学习如何给别人贴标签。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说，他很爱管闲事，他很讨厌，他的行为很不得体，你很粗鲁，我太敏感。婴儿睡着或是不吵闹的时候，父母长辈往往会说，这个婴儿很乖。但是小娃娃一开始哭，就会被说成很不乖。我们一两岁大的时候，应该都听过父母说，要乖哦。他们的意思通常是要我们不要发出噪音，按照他们的话去做，不要打扰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习惯于把自己和别人当成物品，而非一个活生生、会成长、会改变的生命，然后拼命往人身上贴标签。由于养成了习惯，我们不论是主动给人贴标签，或是被动的被别人贴标签，可能都无法察觉。你要是对这个贴标签的现象心存怀疑，可以在购物商城里找个地方坐上一个小时，听听别人的谈话，或者你也可以随便观看任何一个电视节目，就会听到人们多习惯用概括性的词语来描述他人的行为，并且用标签把人分门别类。如果你看到孩子没有依照你的方法来做家事，一再地说孩子懒惰，久而久之，孩子心里会想，我干嘛还要尝试？反正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我也许真的很懒。一个人倘若接受他的父母亲用标签来定义自己，他会逐渐对这个模式习以为常，任由其他人来决定自己是怎样的人。最初是父母亲，日后很可能是他们的同龄人、同学、同事，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广告业者，就能决定他们是怎样的人。非暴力沟通培训师指出，现在广告业之所以会这么发达，就是因为人们听由业者 来决定他们在哪一方面还有匮乏，需要哪些商品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一个人不论年纪有多大，只要他是靠着外在的事物才能确立自己的价值和身份，那么他的自我价值和自信心就会受到损伤。今天我们谈论了亲子之间冲突的主要成因，家人之间发生矛盾，无法合作，大多是因为亲子连结的时间有限，给孩子贴标签，拿孩子跟他人比较，奖赏与惩罚孩子，以及无效的沟通方式。刚刚我们提醒了为人父母者，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充足，不见得能与孩子建立起良好又有效的连结。多少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光充斥着一堆学习、命令和教训，欢笑不断、轻松愉快的游戏，以及推心置腹、互相倾诉的交谈，根本少之又少。再者，大多数的人从小习惯于标签性的定义，例如懒惰、乖巧，因此在人际相处中，我们时常忽略生命本来就会随时改变的特性。当我们接受由标签来判断自己的价值时，我们的人性尊严和自信心会受到伤害，容易被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牵着鼻子走，难以维持自己身为天主儿女的尊严。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家人之间合作失败的成因，进入互相比较的问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娜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求我们的主天主赏我圣宠，使我的一切意向和行为都能侍奉赞美至尊无对的天主。圣依娜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